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的经文。好，我们一同带着敬畏的心来读神的话。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今天的圣经金句是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去走到旷野的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如此。今天由我们本堂主任牧师黄牧师给大家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神的国几时来到。有请黄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他让我们在这个周日的早上能够共同的来到他的殿中我们一同的敬拜赞美他同时我们也从他得到真理的话语。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召聚这群属你的儿女跟慕道的朋友，因为我们爱慕真道，你把真理的道赐了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祝福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神的国几时降临。今天这个题目也是我们今年这一个系列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的系列的第十二个讲。我们自从今年开始这个讲以来我们谈到许多的题目。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他在世间三年多的时间里面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从加利利沿着约旦河谷走向了耶路撒冷十字架的道路。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面，他把他要交托属他的人的道理非常仔细的讲给了我们。在他所教导的题目里面呢，我们曾经提到有三个题目我们主耶稣基督讲的最多的。这三个题目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讲到天堂跟地狱，第二个讲到钱财跟财主，今天我们讲第三个是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是神的国呢？我们很多人对这个神的国未必了解得非常的清楚。 今天我们看到这段圣经里面有一群法利赛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问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几时来到英文来讲是 when， 到底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耶稣基督在整个三年多里面不断地讲到神的国，大家知道这个神的国和合本的翻译呢少翻了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呢？原文来讲这个神的国是 kingdom of God， 它讲的是一个 kingdom， 这个 kingdom 这个字呢是王国，帝王的王。所以如果你真正要翻译神的国的话，应该是神作王的国度，神作王的国度，这是一个王国，而不是一个民主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我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什么是王国，什么是民主共和。讲到民主共和，我们大家生在二十世纪跟21世纪都不陌生。从人类有6000多年的历史里面，很多很多的国家，所谓圣经里面所说的万国，这个万国呢都是由王来统治，我们对王国不陌生。我们中国本身从三皇五帝夏商周，然后一直到秦汉隋唐唐宋元明清，这些都是王国。我们中国人在王的治理下长达4000年到50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在回顾这个西方的历史，这个西方的历史呢在圣经里面有跟我们讲到，这个西方的历史呢也是一连串王国的历史，被王所统治的历史。如果你记得但以理书里面所梦到的一个大金像，它有金头银胸铜肚皮铁的脚跟铁跟泥的脚趾头，这边所预表的就是这一系列的王，从巴比伦王到波斯马代王到希腊王到罗马的凯撒王，一直到最后这个西方世界欧洲许多许多小小的王国里面。所以王国对于我们人不陌生。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政治的体系呢？大家晓得当摩西受差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谁来统治这个国家呢？这个以色列人有200多万男人来到这个地方，到底是谁在统治呢？那个时候实际上是耶和华亲自在统治这个地方。如果你还记得在圣经的历史书里面讲到，当以色列的子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环顾周遭的国家，他们周遭的国家都有王来治理，所以他们就要求当时的先知撒母耳说，你也要替我们立一个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启示他的子民说，你们要立一个王，你们知道当你立一个王的时候，王必然压迫你们，必然压榨你们。所以以色列的王国从扫罗、大卫的子孙所罗门还有罗伯安这一串的呢，到最后变成南国跟北国，也是王国的治理。这些王国治理里面呢，大部分的王呢在圣经里面批评为都是恶王，有少数的善王。到最后这个王国呢被灭了，被巴比伦王所灭，然后被亚述王所灭。所以大家晓得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呢，大家对王国非常非常的清晰。到了20世纪初期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了一个所谓推翻王国，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民主跟共和的政权。到今天为止，世界上仍然有零零星星的几个国家称为王国，但是这些王国呢，比起我们上一个世代19世纪的话，已经少了很多。 民主共和是一个潮流，但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这边说他的国要降临呢？他的王国要降临，这听起来好像是反潮流，不是吗？我们今天的潮流是民主跟共和，但是我们身在民主共和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知道民主跟共和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像我们美国在过去一个月里面，过去几个月里面，两党的纷争，两党的选举，这是民主跟共和。到底民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英文来讲是 democracy， 共和是什么呢？是 republic。 所以很多国家呢称为是民主国，很多国家称为共和国，有的国家称为民主共和国。那民主共和这个字的意思很简单， democracy 有两个字， demo 跟 crassy。 demo 的话就是群众的意思， crassy 呢就是力量的意思。所以 democracy 这个民主呢就是讲的是群众的力量，人的力量。那什么叫 republic 呢？什么叫共和呢？共和也是两个字所组成的， res public， 最早是拉丁文。 public 呢就是众民的意思，也是民众的意思。 res 就是事物的意思，就是众民的事物，就是政治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新的潮流里面，讲到民主跟共和我们不陌生，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中华民国，有美利坚合众国，有法国也是一个共和国。所以这些共和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一个政治体制，那这个政治体制呢是由人民或是人民的代表来选举出来，来统治这个国家，这就是民主跟共和。但是我们今天才看到主耶稣说他的国要降临，他的国不是民主也不是共和，而是什么？王国。讲到这个王国的话，你必须要知道王是一个什么呢？他所说的话就是法律，他所说的话，他可以要你的命，他可以抄你的家。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我们甚至看到王的权力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抄你三族、五族、七族跟九族。所以在王国里面，人的生命财产是没有任何保障的。王国在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行得通呢？就是这个王是一个真正的公平、公义跟和平的王。如果你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当以赛亚预言到有一个王，有一个婴儿为你们而生，政权担当在他的肩上，他要统治这个世界直到永远。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那这个王国他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质，跟我们历史上这些王国有什么不同呢？那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说神的国要降临？他说神的王的国度要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当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3年半的时间，他讲了许许多多有关于神国的比喻。神国也叫做天国，是天上的国，是 kingdom of heaven， 也是一个天上的王国。所以讲的呢都是王来治理。那这个王是谁呢？王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当圣经里面讲到王国的时候，它有两种意义。如果你不了解这两种意义的话，你对圣经呢你就看不懂。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就是属灵的国度，第二种形式呢就是一个实体的国度。英文来讲，属灵的国度是一个 spiritual， 实体的国度是一个 physical， 是一个 material。 属灵的东西是用我们肉眼看不见，我们人的手摸不着，但是呢实体的国度我们肉眼看得见，我们手可以摸得着，这是不同的地方。当主耶稣基督做很多比喻的时候，你要了解到他所说的到底是第一种国度呢还是第二种国度。 那其实这第一种跟第二种国度呢，也可以称为第一阶段的国度跟第二阶段的国度。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属灵的国度的例子不多。 OK，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就是恶者的权势，也就是撒旦的国度呢，它也是一个属灵的国度，神的国度也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旦的权势 dominion， OK， dominion 就是权势的意思，他是有权的，他在治理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上。那实体的国度大家了解，因为我刚才举了很多的例子，不管是中国也好，西方世界也好，以色列也好，对实体的王国呢都有清楚的了解。但是属灵的国度是用人的手摸不到，人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你要怎么看得见呢？你要用心灵的眼睛去看属灵的国度。我再讲一次，你用肉眼看不见属灵的国度，只有从心眼才看到属灵的国度。这两个国度是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两个国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看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里面呢，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有教导到这个国度的问题。这个国度呢是讲到 kingdom， 也就是王国，他讲到国度都是王的国度，是 kingdom of heaven， kingdom of God。 我们看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讲到八福的时候，大家 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一起诵读主导文，所以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他这个国是到底是第一种国度还是第二种国度呢？到底这个国降临是肉眼看得见的呢，还是肉眼看不见的呢？是属灵的国度呢，还是实体的国度？当主耶稣基督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 Both， 就是愿你属灵的国度降临，愿你的实体的国度也降临，只是降临的时间不同。这就是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到底神的国度什么时候降临？第二个例子我们讲到，就是今天的经句，对不对？今天的经句是主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医治了，这个经句的背景是这个样子，主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医治了彼得岳母的发烧，然后也做了很多医病赶鬼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就跟随着耶稣基督，希望得到被医治的好处。所以有一次他医治完了之后呢，这边讲到他就一个人就到了旷野去了，到旷野去的时候呢，众人看他不在了，就一起去寻找他，找到他了之后呢，就希望耶稣基督你留在我们这个地方，让我们这个地方生病的人能够得到医治。所以经句里面讲到说，主啊你不要离开我们，但是主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呢？他说，主耶稣对他们说，我必须要在别的城也传什么福音呢？传神国的福音。所以这边主耶稣基督知道他奉差遣而来是最大的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而且是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呢？不是医病也不是赶鬼，而是什么？传神国要降临在这个地方。他说，因为我奉差遣，原来是如此。这个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施洗约翰也讲到神的国要降临，他说妇人所生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在神的国里面，又讲了在神的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要大。所以这个你要考虑到，就是说这边也讲到神国。那我们再讲第四个例子，这第四个例子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他说当我带着我的圣徒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你把我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主耶稣基督降临的也把你当作是可耻的，你们这群人在这个地方在还没有死之前 就要什么尝到神国的味道。他讲到这个神国是什么意思呢？在那个时候神国他就是说，你们还没有，这些人还没死之前，你们就可以尝到，他没有说摸到看到， OK， 你们就尝到这个神国。所以他这边所说的神国是第一种的国，第一种属灵的国度。我们继续往下面看。有一次耶稣基督去传福音，他召聚了很多门徒，然后呢他就说，你这个人来跟随我。那这个人回答说，主啊，你 等一下吧，等我回去把我的父亲的葬礼先做好之后，我再来跟 随你。那主耶稣基督说，手扶着犁还向后看的人怎么不配进什么神的国。所以这个人要传福音，但是他没有把福音的呼召摆在前面。主耶稣基督说，你不配进神的国。他这边所讲的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讲的第一种的国度，当然也引射到未来的国度里面。等一下我们讲到第一种国度跟第二种国度之间的关系，你就了解了。好，我们继续看。有一次主差遣七十个人他的门徒去传福音，叫他们传什么样的福音呢？没有说医病跟赶鬼，就是你们出去传福音吧。你们要传什么？神国的福音。你们要传神的国已经降临到这个地上了。他这个所说的是第一种国度跟第二种国度。还有一次耶稣基督在赶鬼的时候，人家说你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来赶鬼的话，那神的国呢就临到你们当中了。 OK， 那这个讲的也是第一种国度，神的国在那个时候就临到了，因为主耶稣基督靠着神的能力来赶鬼。大家最熟的一句话，就像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他就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吃什么穿什么，你们先要追求什么呢？你们要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要去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他这个国呢，也是义指的第一种国度，同时也影射着第二种国度。好了，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只有第一种国度，没有 一跟二两个在一起的啊。那只有一个属灵的国度，耶稣举过很多个比喻啊。那这个比喻的第一个呢，大家记不记得有个芥菜种的比喻？如果你知道有芥菜的话，你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芥菜种。芥菜种非常非常的小，很小很小，是所有的种子里面几乎是最小的一种。所以他做了这个比喻，他就说，神国像什么呢？像是一颗芥菜种，它种在地上之后，它慢慢慢慢的什么就发芽开始成长，然后长到二十多尺的这么一个大树，然后有飞鸟骑在当中。他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是当初神国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到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一小撮的门徒在跟随着他。所以神的国他影射到就是从非常非常小到像芥末种，然后最后长到像一棵大树，然后有飞鸟站在上面。我们暂时不说飞鸟的比喻是什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来讲，就是说神的国是什么？是一个隐藏的，是慢慢的从一小个人一撮人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传福音。第二个例子也很好，也是讲第一种神的国度，是看不见的国度，可是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就像面笑啊，我们今天我们姐妹，你如果会发面的话呢，你一团面里面呢，你要摆一滴滴的笑，你发了笑之后呢，有点温度呢，它的笑就开始什么慢慢慢慢的膨胀。所以这个比喻来讲，就是说神的国呢也像面笑一样，一点点的开始，然后最后会成长，长到非常大的一团。所以在这两个比喻里面，他说神的国就像这两样东西，你们自己去想吧。所以呢，我们在看圣经里面讲神国的时候，你要分辨到他所讲的是第一种国度还是第二种国度，还是第一种跟第二种同时都讲。 那这样的话你才能看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当这个法利赛人问，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对不对，法利赛人问耶稣的时候说，告诉我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 when 他们很急。大家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吗？因为大家晓得这个以色列人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已经亡国，灭亡的亡，亡国已经将近400-500年了。自从巴比伦西元前580多年的时候，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做奴隶的时候呢，从那个时候，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要把以色列，神要把以色列民抛到各国去，不会再有国家。所以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呢，那块地方是罗马来统治的地方，然后经过巴比伦、亚述、波斯、马代、希腊，一直到罗马统治这个地方。那时候的王是希律王，对不对？你看圣经你知道，在这个希律王统治这个地方的时候，以色列人苦不堪言，所以他们被压迫的时候呢，他们就希望，因为圣经里面有应许他们弥赛亚会来救他们，他们就很希望这个弥赛亚来了之后呢，就 overturn 这个罗马的政权，就是把罗马政权赶出去，让以色列呢能够直挺挺的站在众国当中，不再做一个亡国奴。可是这件事情没有成就。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成就呢？也就是将近不到100年前，194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1948年以色列回归到今天的巴勒斯坦呢，建造了以色列国，一直到今天。所以以色列人对于这个王的国，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呢，他是相信的。他们相信就是当弥赛亚国度来的时候，在约珥书、在先知书、在撒加利亚书里面都讲到什么事情呢？讲到这个王的国降临的时候是有什么天象会改变的，这个日光、月光跟星光三光会退缩，有火、有烟、有什么日头会变成黑暗，月亮会变成雪，是有这个征兆的，是有极大的征兆在这个地方。但是耶稣基督却在过去的3年里面讲到神的国已经降临了，神的国已经降临了，你们还没有死之前你们会尝到神国的滋味，怎么没有看到这个又火又烟又雪，然后又是三光退缩呢？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法利赛人问这个话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急切的希望摆脱被奴隶的，成为奴隶的辖制，能够像别的国家里面也有一个主权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讲神的国何时来到第一讲，下一个呢我们要讲到第二讲。那今天第一讲我们主要是讲到第一种形态的，是一个属灵国度，第二种呢我们下次再讲实体的国度。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实体的国度，不错，当圣经里面先知书所说的预言，当三光退缩的时候，月亮变为血月的时候，太阳变成绒布一样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会来。所以这段圣经里面稍微提到，就是说你们不要相信说，那个时候讲，你们不要相信说神的国在那里，神的国在那个，你在别的地方，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现在就在你们当中，神的国呢就在你们的心里。这句话呢原文是就在你们当中，那也可以翻译成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因为约珥书跟撒加利亚书所预测的神的国到来是第二阶段的国度，在那个时候耶稣来变成什么万王之王，变成万主之主，以色列这个国家会重新被复兴起来，成为世界的首要的一个国家，在那个时候才会成立。我们下次仔细来讲有一些征兆，这个征兆的确是有的。 OK， 第一个征兆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也就是实体的国度里面，他要铁杖来管辖众国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预兆呢？第一个预兆就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地震饥荒，我们今天看到好像有一些这个现象，可是还没有完全。第二个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有一个敌基督会站在圣地，圣殿重建圣地的地方， 称他自己为主，称他自己为基督。这不但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在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敌基督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就是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三年半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三个征兆是什么呢？这个假先知会出现，到处有很多很多的假先知，让多人都跌倒，而且人的心呢，人侍奉的心呢，也因为假先知的出现就慢慢的冷淡了。第四个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大灾难中日月星都无光，在那个时候一切过去了之后，耶稣基督才会乘云降临，就像什么闪电从东到西一样。所以这个讲到是第二个国度。那我们今天来思考，就是说到底耶稣基督讲了这么多神的国度，他第一个国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所说的，当耶稣死的时候被埋的时候呢，也是尼哥底母从这个该撒的手中呢把耶稣的这个身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把它埋到一个这个墓园里面。他讲到这个尼哥底母是什么，一生都在盼望神的国，他在盼望神的国来到。所以他听到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神迹，有一天晚上他就去探访耶稣基督说，主啊，你所行的东西若不是神与你同在，你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你不可能做的事情。耶稣怎么回答？耶稣他没有说神差遣他，他说的很简单，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什么见神的国。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圣经里面有多少用见的，都是看的，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不是眼所见的却不得看见等等，都是眼睛眼睛眼睛。但是耶稣却回答尼哥底母说，你若不重生，你连看都看不见。然后他再回答说，你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你都进不去。第一个是看不见，第二个是进不去，对不对？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耶稣已经告诉他，就是说今天神国的来到不是你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而是你的心眼可以看得见的。他的比喻就像刚才所说的一个芥菜种的比喻，还有一个面笑的比喻。因为今天这个神的国已经降临在这个地上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开始降临在这个地上了。他说了好多次，神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不是吗？你们不要听别人说在那里在这里，你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呢你们的心灵的眼睛必须看见。所以你的心灵的眼睛必须要被神所打开。到底什么样的人能看见今天神的国度，就是第一阶段的国度呢？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你要重生，对不对？你若不重生，不从水跟圣灵生，你就看不见，你也进不去。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传神国的福音呢？我们神国的福音就是说，你今天信耶稣基督为主，你悔改归向神，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在那个当儿，你就看到了神的国，你也进入了神的国的第一阶段。今天我们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是神国的子民呢？我们圣经上常常讲到，就是说我们做天国的子民，你是神国的子民。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神国子民的责任跟义务，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你神国到的时候，你一个神国的子民就有一个责任跟义务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讲到这看不见的神国里面呢，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了解的，今天神国不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但是呢人却是可以进得去，而且呢会有一个证明在这个地方。就像你今天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话，你有一个公民证，然后呢你可以有护照，对不对？这个国家的护照，有公民就有护照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证明。那天国的子民又怎么证呢？有没有一本护照在这个地方呢？我告诉你，护照也是看不见的。有这个护照呢，就是神说，当你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而且心里承认他是你的主，而且你愿意完完全全的顺服他的王权的时候，神就赐给你护照了。这个护照呢，就是神的灵 三位一体神的灵就住在你的心里面。那这个呢，也是看不见的，但是是存在的。他已经证明到你就是这个天国的子民，你就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国已经到了，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神的国已经到了，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耶稣基督不断不断这样讲，可是能够得到这个信息的人呢，不多，因为这个信息的得到是从心眼里面看得到的。那我们现在再来讲一下，就是说神的国既然颁布下来了，他的护照也给了，那我们做一个神的国的国民有什么样的责任跟义务呢？你今天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子民，你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在日本也好，在英国也好，你每一个子民呢都有什么？有责任跟义务。你有权利可以选举，这是民主时代，对不对？你不能选举王，但是你可以选举总统，四年要下任，有的国家这个一辈子不下任也有。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神的国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神也颁布了神国的律法。神国的律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这个主题里面，一个天国的子民他的责任跟义务，我这边举了一些例子，你们大概就晓得了。我们看看，就说神对这第一阶段他的子民有什么样的期望。好，这只是几个例子，圣经里面多的很多很多。第一个例子就是说，你们今天已经什么？已经是神国的子民。作为一个神国的子民，如果你要变成一个成熟神国的子民，成熟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翻译成你要做一个完全人。所以在腓立比书说，你们做一个完全人的话，你要知道你们是天国的子民，你们是有盼望的，你们是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使那个万有归服他的大能，把你跟我的身体改变形状，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今天我们被病痛所缠绕，我们有许多许多的困难，我们有许多许多的痛苦，有患难在我们当中，但是神所应许的就是说，他未来在来的时候呢，他给你一个新的身体，跟他荣耀的身体相近。这边特别讲到，就是说你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与世上的事为念，因为以世上的事为念，他的结局就是什么？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肚子，他们的肚腹。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天国的子民呢，是以天上的事为念，而且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OK， 第二个也是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到这个神国的子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顺服。 OK， 就是信靠顺服。因为他告诉我们，举个例子，你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他就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顺服神，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因为这个样子，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把那个超乎万民的名赐了给他，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呢，都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这样看来的话，你们该怎么办呢？他既然已经被立为王了，这个王国的王，你们呢就是要常常顺服的，你们要更是顺服的，你们同时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义务来讲，就是神国的子民有这么一个义务在这个地方。我们第三个讲到，他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身份。这边身份在提多书里面讲，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而且把我们赎出所有的罪恶。他不但赎出罪恶呢，他也洁净了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特作什么？这句话讲得好，特作自己的子民，特作神国的一个公民。他把神国公民的身份给了你了，因为他怎么样？他赎了你，不但赎了你，他还洁净了你，所以不但称义，而且还成圣，所以特作自己的子民，希望你们能热心为善。所以作为一个神国的子民，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你们已经是一个寄居的人了，因为你们的公民权是在天上的，你们今天所过的是一个寄居的日子，所以呢，你们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你们的心要整个回转，你们心要整个回转，要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神的国他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一个神国的子女跟世界上分别出来的，因为我们是寄居在世界上的。好，我们最后再举个例子。 OK， 这个是彼得所说的话，他说你们知道神所要求你们的是什么呢？是你们得到福音的好处之后。他这个说福音呢，是从天上差来圣灵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今天我们接受福音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做了那个奇妙的工作。为什么一个同样的福音传到一个人耳朵里面他听不进去，他仍然不认为是一个福音，但是你却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了这个福音，也愿意做一个顺服耶稣基督神国的子民呢？既然这个样子，他就说神要求你们跟世界上分别出来，做一个圣洁的子民，因为神是圣洁的，你们就存敬畏的心在世界上度什么那个寄居的日子。所以这一串这个神国子民的责任跟义务呢，在圣经里面也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最后我们来把这整个事情 wrap 起来， OK， 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当这群法利赛人问他说，因为跟他们所观念当中神的国的降临不符合，因为弥赛亚降临的话是有征兆，是 有各种现象，是有各种天象的，但是主耶稣就说神的国不是你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你今天要进神的国，你要必须什么？你要必须重生，你要从心里看得见他。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有多处讲到神的国降临，到底降临了没有？第一阶段神的国降临了，第二阶段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我们下一次再讲。第二阶段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千禧年的国度，在那个时候我们今天肉眼可以看得见，我们也知道耶稣说他降临的时候众目都要看得见，他像闪电一样，你不必听人家说在那里或在这里，你可以看得见，全世界都可以看得见。到底是怎么样的奇迹看得见呢？到时候我们就晓得，对不对？所以第二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得见，第一阶段我们看不见。但是自从2000年来神的国降临，就像耶稣说神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它已经像什么呢？像面酵一样慢慢慢慢的长了，像一个芥末的籽，一小点慢慢长了。我们心里认识神的人，我们也有了那本护照，就是神的灵作为我们得救的凭据。我们最后讲到神的第一种国度跟第二种国度，或是第一阶段国度跟第二阶段国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关系是这个样子。今天神把一个人一个人用着信心招到他第一个国度里面，这群人不管你是睡下去了还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没有睡下去，主耶稣基督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要带着他的众圣徒一起来，在主里已经睡去的先要复活，在那个时候还存在留在这个地上仍然是主的子民的话，他的身体要改变形状，跟主荣耀的身体相似。在那个时候这一群人就从第一个国度进到了主耶稣基督第二个国度里面。所有在历世历代得救的人都能够进入那个国度里面，就是第二个国度。我们下次来讲到这个第二个国度。如果说是你没有在第一个阶段，没有在看不见的国度里面有圣灵作为你的凭据的话，你就被摒弃在外，在漆黑的漆黑的黑暗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段圣经虽然就是只有两句话，但是你知道神国已经来临了，他的律法也颁布了。今天我给你的一个挑战，说你是不是神国的子民？你有神国的公民权吗？你有那本护照吗？你有你的圣灵在那里面吗？因为这些就是你进入永恒的一个凭据。当你进入永恒的时候，你知道你既然是活在 这个国度里面，这个国度不是共和，也不是民主，而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做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你是一个顺服的子民吗？还是你是一个听了神国的律例，但是仍然悖逆的子民？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为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总是把你的话语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看得到。主啊，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主耶稣基督肉眼见不到的国度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们有四五十位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慕道的朋友，愿你让我们的心灵向你敞开，让我们在你来的时候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时间交给段牧师。打得开麦克吗
？OK， 现在刚才打不开。好，感谢主，我们谢谢黄牧师给我们带来属天的马达。下面我们唱。